我就希望法白扮演一个桥梁，就是知识的累积、知识的深化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的学者跟实务工作者在做。我觉得大家没有意识到沟通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专业，所以有人做知识，有人做沟通，这个是应该318之后要做的分工。所以我们开始了这一集的工作。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欧文。今年是318的第十年，同时也是法律白话文开业的第十年。那这十年呢，有发生过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不管是在政治环境啊，还有社群媒体的大爆发。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刘若毅社群总监。那我们今天特别找到我们的总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十年呢，那我们整个大环境有做了哪些变化？那在这十年，贩卖知识的公司或者是社群媒体又有哪些变化？Hello， 若毅。
Hello， 大家好，我是若毅。
当初法白一开始的召集，因为我记得你们一开始是从粉专开始嘛，
对，
我们就称之为所谓的网络团体。因为这边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我们有些听众可能对于318已经好像是一个历史故事了。318其实就是2014的318那一天晚上，就有一群人蹦的一声，为了反对所谓的两岸服贸，跑到立法院里面去，占据了整个大会的议厅。那在这个之后啊，就有非常多的粉专，非常多的人开始在各种社群平台上。当时的社群平台跟现在不太一样啦，因为你现在所用的 D 卡，当时恐怕还
有，当时有 D 卡，
D 卡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但是可能没有像现在那么受欢迎。
之前是 PTT 嘛？
对，因为2014年的时候，主要还是 PTT 是主要的社群的一个沟通来源。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主要用的，如果是在 Facebook 上就用粉专，
对
，IG 基本上没有。
所以那时候大家常最常使用就是脸书加 PTT， 现在可能是 IG 加 D 卡，
差不多。这边跟大家补充一下哦，您认为现在的柯文哲好像很进步，但是2014年他要选台北市长才开始使用你所谓的 smartphone， 那个时候还有 smartphone 的字眼，现在的 phone 就是 smartphone，
对，
不用再讲了，
不用特别 smart，
除非你是拿的是智障手机，所谓的不能上网手机，所以这就是这十年其实非常大的变化，
非常大。对，
我们这边跟若毅先问一下，就是法白从最一开始的粉专出发，有多少人开始在里面？
其实我跟观众分享一下，桂智他当时创办人嘛，那但是因为桂智跟我其实是有点以当时来讲是年纪差距的，他大我3岁，所以那时候他是研究生学长，然后我还是大学生，其实我们不太认识。
你们是在东吴？
对，我们都东吴，我们其实根本不认识。所以他当创法白的时候，他就找他社团里面的一群人来帮忙写东西，这样不是那个社团的人。所以其实一开始创办有多少人我也不太确定，我是创办一年之后我才加入。
我打个岔，你们有进立法院吗？
跟大家讲一下，我个人冲进去的时候我在现场，那个晚上，
那一晚上
我就在现场。
你有进到所谓的小组会议吗？
冲进去那一刹那呢，我其实是有点吓到。
哦，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对，因为 我知道他们当初决定冲进去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些人有先讲好的，
对，因为都有认识啦，就是啊，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当晚其实在之前有个小组会议，有一小撮人，那包括你现在讲的国聪老师，其实他也是小组会议成员之一。
对，他们我记得他们当天早上还是隔前一天晚上才决定这件事情，是非常临时，是非常仓促的，
非常临时。
那当时我只是带我同学说去了解一下服贸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去那个晚会那样。那当时我记得劳动阵线一唱完不久嘛，就大家就冲进去了，所以当下是很震惊跟吓。
那你要跟着跑吗？
我有往前冲一下，因为我一开始站在比较后面，所以一开始冲进去之后，一些人突然冲进去，因为我是在那个济南路上，所以警察他们就已经有筑一个围墙，所以那时候我往前冲的时候是已经进不去的状态，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进去。
所以当晚你是没有进到立法院？
对，但是我就扮演其他角色，好比说我就赶快在东吴的脱壳版，就是那个很大的那个社团里面，就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然后发文让大家知道这样。就那个在那一刹那，我也知道我自己比较适合做什么事情。
那接下来的后续，在318运动这段时间，你是都留在现场，还是其实就来来去去，还是根本没有去学校？
我当时大概是这样子嘛，因为当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守住议场，我们才能跟马政府 argue 嘛。对我来讲，就是守住议场是最重要的。但是什么时候最不容易守？一定是晚上嘛，因为晚上人比较少，所以我当时就跟大家讲说，我们来组织一下，就是我们晚上再去，因为我们东吴离那么近嘛，就我们白天睡觉，晚上抗议。对，因为大家是刚好相反嘛，我们就要这样做，补足大家不足的地方。所以我当时在做的事情就是晚上去抗议这件事情，那白天就是去 在家里休息这样子，然后课基本上都没有去，反正老师大部分也是支持。其实对我也没有特别爱上，但是我也没有特别不爱上课，就是看老师这样。东吴很多老师是 sense 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就是台派自由派。好比说我没有去班上，班上同学就跟我讲说，老师今天跟大家说什么，我不知道什么，你们今天要来上课。我原本期待我今天走进教室班上应该是空，但这种老师多赞。 对，当时动物我们里面法律系有很多这样很赞老师，所以我们就在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也意识到说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就是有人在抗议，可是有人要做倡议。这个东西社会运动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让中间在观望的人都加入我们。我当时在做一件事就是说倡议，好比说我就回学校做组织，我们在学校做宣讲，我们在学校办活动。好比说我们那时候自己跟同学发起一个活动，办了一个论坛，就让我们请了老师，请了学生来当主讲者，来讨论到底福茂是发生什么事情，让更多人理解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因此我们应该要更关注这个议题，所以当时还需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当时候的法白粉专开了吗？
当时桂枝他们已经开了，
所以那个时候是你做你的，桂枝做桂枝的。
对，没错，是两条线。然后我办那场活动有找桂枝来当讲者，但那是我第一次跟他接触，我们本来是不认识的。
所以后来你是因为这样状况下加入了法白？
我状况是这样子，就是后来因为我就在准备考研究所，然后来考上研究所之后，我就想了一下关于社会议题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我适合什么位置。我觉得我很会讲，我很会写，但是冲这件事情很明显三一八已经证明了我可能没那么适合。对，就是因为这种肢体接触要脑冲这件事、嗯、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必须要脑冲，
是
就脑冲才能闯出一片天，
没错。
但是我觉得我个性比较不适合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有朋友当下三一八我们原本站在一起他就直接冲进去了，但我会觉得我没有像他一样这么适合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加入法白。因为我觉得好讲个不要脸的事情，我觉得法白需要我，法白需要我这种能写能讲的人。
那但是你们在这十周年的时候你们有做一个回馈，那就是说 没有当初的三一八就没有现在的法律白话文。
对，
也必须先请问，就是现在状况来说，当时候的成员到现在是没有变动吗？还是其实这中间有加入也有人退出？
大幅变动。当初三一八，因为当初三一八的时候是桂枝创的嘛，所以他等于是随便从身旁抓人来嘛。
对，
他跟法白连结是因为我被桂枝抓进来，所以我才做这件事情。那当然大家随着大家人生的规划都会有慢慢的去离开嘛，有些人去当律师就当律师啊，当教授就当教授。对，那所以现在的组成就是比较后来的，像我应该算是成员里面也算是比较早期加入的，因为我是自愿加入。对，然后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台柱苏磊，就是负责做业务的，他也是后来被桂枝拉进来的，所以其实成员有非常非常大。
那法白是从什么时候从粉专到法人化？
我们大概是2021年吧，我们才开始让它变成比较有组织的规模这样。在这之前其实都算是对粉专团体这样。
欸，这让人家非常难想象，欸，因为在社群上在线上的活动数量的活跃度，还有出书的密度，会让人家以为你们早就是公司了，不然你怎么活？
但是因为我先跟大家讲，因为其实有几件事情，就是活这件事情一开始没有想那么多，这个东西不可能是你人生的规划，它是突然冒出来的。所以像我自己，我过活这件事情本身是靠 我本身在补习班当老师，
所以从14年就在做这件事。
没有，17年开始做。对，我在补习班教律师司法官考试，我教宪法这一科嘛。对，所以我对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反正就比较更多的意见，也比较具有正当性。那当然同时也是律师，所以其实会有这些收入。那只是说法白只是随着大家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开始把它法人化之后才开始更多中心摆在这边，然后让法白可以有生存下去的可能性。
所以一开始是因为议题而起的网络团体。
对，
那到后来算创业，你们认为哪时候才叫创业？到哪个阶段？
其实我觉得19年开始，因为19年我们租了办公室，我觉得租办公室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
成本。
对，就有成本嘛。第二，大家会来办公室一起工作，因为原本都是线上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
所以你认为线上工作大家都比较松散？
对，我觉得松散与否应该跟线不线上无关。是，对，但是我就说因为有了办公室，所以我们有一个集中的地方，所以因为有个集中地方大家讨论事情会比较顺畅。这个时候如果你要线上工作 也 OK， 只是说在这之前因为好像没有一个集合地，就会本身比较松散这样。
那我这边还是要另外问一下，当初在三一八所成立的这些网络团体，就法白而言的话，你那时候法白这个群体的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很其实很简单，就是跟社会大众讲解法律。我不知道每个人的每个法白成员的心中的想的是什么，我自己私自定义是长这个样子，就是我觉得台湾会有很多的社会议题它会是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民众一般了解不够。因为如果大家都了解，它可能就不是问题了。好比说假设我们在2013年大家都知道福茂超级可怕，妈民众天天照三餐问候马政府，马政府敢推吗？不敢推。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让民众深化去了解法律的议题、政治的议题，这件事情是有助于整个民主的深化的。所以对我来讲目的就是我们有透过一个比较白话的方式跟大家讲解议题，会让大家更了解这些事情。我自己会有一个状况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参加过非常非常多的那种座谈会跟一些研讨会等等之类的，那大家就讨论很多的法律、政治跟社会议题。可是我觉得这些讨论本身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可惜的地方，就是大家讨论事情很棒，但是都好难。我觉得很可惜，就是我今天办了一场座谈会来了30个人，可是有谁可以把这个今天讨论的东西带出去，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我会觉得有点可惜。我就希望法白扮演一个桥梁，就是知识的累积、知识的深化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的学者跟实务工作者在做。我觉得大家没有意识到沟通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专业，所以有人做知识，有人做沟通，这个是应该318之后要做的分工。所以我们开始认真，
就是媒体的工作。
对，
只是说过去的媒体它可能比较杂项，它从外太空到内子宫它全讲。
对，
那但是法白就是非常专精的在法律这一块。
对，
其实这相关类似的公司啊，像台湾霸啦、啊、台湾不服、自习机器、泛科学、其实这些都是在大致上在318之后所创建，但未必跟318会有什么连结，但是好像开始整个社会就 有一股需求，从像走马看花或者是被推波的情况下，到后来我想找一些更多资料，懒人包或者甚至比懒人包再多一点的详细资料。以现在来讲不奇怪，
对，
也感觉大家不突兀，可是以当时候来讲会感觉，哎，好像有一些东西在变化。而且当时候2014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是那个时候的廉价手机的出现，慢慢有所谓的 smartphone， 现在上网手机的人越来越多，
对，
而且你上网成本越来越低，那所以变成是人人皆有网络，那人人皆可连线的状况下的时候，你随时随地，甚至我们那个时候有个玩笑话，就是你满街看到的哦，你可能来，不管你今天在做什么议题，来到现场可能有10个人，可能身上会有11个粉砖，甚至12个粉砖，就一人会有一个以上的粉砖，就拼命的去开粉砖。法白什么时候发现这是一门生意，或者是它可以盈利？当然或许当初盈利不是你们的目标，
是，
但是毕竟时间一拉长，大家就有生活上的需求嘛。
是，
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你感觉这是一个可以获利的模式？
大概是4年前吧。因为我觉得有很大的转捩点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做了3件蛮重要的事情嘛。第一就是我们搬进了办公室，所以开始很认真把它当工作。第二是2019年我们也做了 podcast， 所以我们等于新产品出现。但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的 IG， 因为那时候主要是我在负责规划跟经营的。2019年1月1号我记得 IG 的粉专的这个追踪人数大概是刚破10000。
诶，你们开多久破10000？
其实开蛮久的，但是我们没有认真在经营。我们可能2015年16年就早就开了，但是没有认真在经营，是我说要认真经营。反正2019年的年初大概是10000，但是年底的时候大概好像是130000，我们的人数爆棚这样子。所以到2020年就是我们就很快就突破200000，现在已经来到360000。法白是从2019年 IG 变得很红，开始让大家知道我们是谁的。所以我觉得从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发现，哎，流量这么高，好像可以有一些活下去的一些方法啊，不论是本身的业配，它是可以有一些广告嘛，对不对？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政府的标案，它会需要本身标到的人有没有一个可以来做宣传管道的一个，就是一个媒介。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
我的印象是一开始是从粉专上看到，其实我到 IG 是蛮后面我才注意到，哎，你们有 IG。当然法白在 IG 上的流量，当现在来讲你或许会认为说 OK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以当时来讲你会很难想象法白这么重文字数量又这么多的状况下，在如此不利的社群平台上你们还能拓展。
对，
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有群体在移动，所谓社群平台的移动有非常大的变化？
那个就是我当初观察到，所以我才会觉得为什么要经营 IG。 因为我在2017年到18年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数据嘛，就是大家对最常使用的 APP 是什么。可是当时你也没有觉得太意外，20岁以上20到30第一名是什么？脸书。30 40第一名脸书，40 50 50 60 60以上全部第一名都脸书。但是有一个数据不对劲，当时20岁以下第一名 IG， 第二名 YouTube，第三名脸书。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不是脸书变第三名，这意味着是越来越少人会使用脸书，尤其是年轻人。所以我才决定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来经营 IG。 当时在 IG 还没有什么知识型的粉专，所以我们很早就很认真经营这件事情。就是我看到这个报道，包括后来短影片也是，我们是2022年开始做短影片，但大家是2023年才开始做短影片。也是因为我在2021年就我主动去滑抖音，因为我想了解到底抖音到底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你们现在有抖音账号吗？
有，我们有抖音账号，但是我们没有很认真在经营。
小红书？
小红书没有。对，当初开抖音账号也是希望反攻嘛。对啊，就是上面因为我怎么滑都是习近平，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来反攻一下。
他的演算法很神奇啊，你永远探测不出来，而且他非常好做后台管理，我有试着去了解他。
对，
那他后面可以直接留言，可以直接做审查，他后台直接有给你审查功能，你要不要让这个留言台面化？如果不要，你直接把它
ban 掉。
对，你们在那个地方的触及怎么样都上不来。
就没我觉得第一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它效益没得好分成几个层次啦。第一就是因为我们经营抖音大概两个礼拜之后 IG 就推 Reels，
对，
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 IG 30万，抖音才几千而已，那我当然是重心摆在 IG 啊，因为它已经既有流量，所以短影片这件事情 CP 值高的一定是 IG。 第二就是抖音这件事上架对我来讲有点麻烦，因为我知道它有资安的问题，所以我是拿一只不要手机 来做上架。怎么玩抖音这件事情成本就是比较高，因为你要拿一个你平常没在用的手机负责来玩这件事情，它成本就是比较高，所以就是比较麻烦。对，所以我觉得抖音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做起来，也主要是这个原因。
平台转换你们会有什么困难吗？其实粉专到 IG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我们都说发文要配图，但是问题是到 IG 上面是图是一定要，但是要不要随便你，甚至你在里面写一堆没人会回你啊，反正我就是要看图，图我喜欢那就是好。再来图以外还有就是限动，那当然现在限动的话比较没有什么影响力，当初限动一天有10则20则，但粉专的话一天一文已经算不错了，
一天一文算非常之强大，
日更已经了不起了，但是在 IG 上已经不是日更的问题了，那个已经是你一天可能20则限动30则限动都还有人在发。
对，
那这样的转换呢，你们有没有遇到很大的问题？毕竟法律白话文是以文字为主体，图是配菜而已，
但我觉得就是会改变思维嘛，就是原本是觉得文字为主，可是你思维就是要改变，后来就变成图片很重要，所以我们从脸书到经营到 IG 的时候， IG 就是图片很重要的状况底下，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思维就是一定要搭配图片。好比说你到底是要单图还是你要连播式的文案，那如果大家滑到的第一个一定是看到图片的话，那你的图片要用什么样子的文字，或是这个图片要怎么设计才会让大家想看文字，它变成相辅相成的，所以这跟过去的脸书是不太一样的。到后来制作短影片，因为根据研究嘛，人愿不愿意看这篇图文或影片，他大脑只有 0.25 秒决定，所以你的短影片一开头 0.25 秒是什么，愿不愿意让大家想看，这都是我们在我们想办法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如何设计都是我们要考量的事情。
那当初你们那么多的文字你们是舍弃文字还是把文字图画或者是影音化？
我就应该这样讲，就是过往我们在写法律东西的时候，法律学术文章3-4千字跑不掉嘛，因为要讲清楚，所以我们舍弃的东西我觉得比较是概念，当一个法律的知识要讲得好，它一定会起承转合，有什么前提啊，怎么解决嘛，有什么样的争议，我们的思维化就改变嘛，因为我们不是在写法律学术文章，我们是要解决一般人民的疑问，所以变成是解决如果疑问的话，事情其实就没那么复杂，就是他的问题是什么我回答就好。法律人很喜欢讲争议，就这个法律好比说大家说我随便跑到别人家会触犯什么罪，其实答案简单，刑法306条侵入住居罪，但法律人这时候就说没有，其实侵入住居又分成这个什么叫侵入，对，那什么是住居，
法律的定义很重要啦，
对，但是这个东西对一般社会大众没那么重要，他只想知道这样做有没有问题，有就好了，所以我们舍弃掉是这个概念。那其实舍弃掉这个概念之后就简单啦，你的文字跟图画或影片要怎么讲，其实东西就少非常非常多了，我觉得制作上就没那么困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广播啦，或者是在广播上有没有听过有些节目会有所谓的法律时间，
对，
那其实也蛮有趣的，他会请一个律师，或者是那个节目就是那个律师主持的，那他会从什么来讲解法律，从我们大家最容易遇到的所谓的财务纠纷你的借贷款，或者是所谓的在交通上的纠纷，车祸算什么，
对，
民事、如果没有到刑事就是民事，那他会解释 OK 那我这个交通事件我要怎么判断我的权益，那我的损害别人什么，这个东西在广播的地方其实是很好塞时间，而且还蛮有趣的，
对，
我感觉讲蛮生动，只是他有个缺点，是他的秒数有可能会来到20至30，可是一样是影音的部分，到了 Reels 到了限动上面，其实那个秒数已经不是少十分钟的问题，是你要浓缩在这么短的动画下，你会不会认为你要取舍太多，因为你毕竟是法律人， OK 我们以法律人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你认为我要取舍到这么多会不会过度的综艺化娱乐化会不会让你感到有一点过不去自己的，刚开始法白卖点是在他可以详细的但是又不过于生硬的方式来讲解法律嘛，但是来到了新的平台以后他必须面临到就是我们所谓的长影音变短影音，
对，
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难？
其实我先讲，我觉得综艺化跟专业其实坦白讲它是可以平衡的，就是你综艺化代表说大家喜欢你会觉得你讲话有趣，但是其实在综艺过程当中你讲话还是可以有一些条件状况底下或一些状况底下你是可以正经的把东西讲出来，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取得平衡的。但是回到短影片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思考上可能就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我们以前打开电视的时候你会不会看到30秒的东西
广告，
对，所以其实短影片就是广告， 短影片就是一个广告，所以我们对广告期待本来就不可能你在广告看到很深的东西嘛，他就只是要卖你一个产品嘛，对不对？卖你波蜜果菜汁，对不对？你就想到张志佳，虽然他过世，我脑中只想到这个，对，就三餐老师在外，就是你没有要深究波蜜果菜汁到底对人体影响到底多少，那对身体很健康，好像很好喝，这样就够了。嗯，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法律也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在短影片上它就是广告，我们只要知道一个疑问怎么回答，其实就好了。那如果这时候大家很想要知道很完整的事情，你就要做平台转移啊。嗯，好比说你看完短影片，你就来看我们的 IG， 想了解更深的就来听我们的 podcast。所以其实它跟过去是其实一样，就是你看到一个广告之后，你会主动去做其他的事情去了解，或者是你看完广告之后，你的目的是你要看接下来的节目，其实也是一样。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完法白的短影片，你可以主动去看我们社群，或者是看我们最原始的东西，可能是我们的 podcast 一小时的节目。那这才是我觉得短影片本身要承载的效果。
你们现在的转换率好吗？
你讲的转换率是指说因为看了短影片要看议题，就是短影片还是蛮吃议题的，因为 podcast 收听数基本上是稳的，
是
它落差不会太大，但是短影片落差会非常非常的大。对，
如果以本节目为例，我们最高我们有一支24万的次支，我们还有2万、1万8、1万6，可是我们最惨的也有500，怎样都上不去。我们跟贵志讲解国民法官那一集那个数量真惨，
对，因为国民法官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难讲的很生动有趣的，对啊，
欸，可是国民法官在法务部推行的那一年他下了真的非常多的广告，
对啊，
而且不是完全没有量，只是我们比较晚做，我们比较晚来谈论这一题，因为我们已经有案例判出来以后，我们在针对去追他后续，可是不管在收听跟那个 Reels， 其实我们以为说，欸，这一题把它再烧热一点或者是吃一点量，
结果没有。但我又觉得国民法官本身因为它就是很制度的东西，制度就是无聊嘛。
当然感觉我们已经尽量的轻量化，因为当时候已经有案子在跑了，所以其实我们用案子用情境来带进这个题目，就像我们在讲法律故事一样，但是其实转换并没有想象中的好，对，或者是你感觉以前在粉专好的东西，我这样同步转换到 IG， 转换到限动 Reels， 再转到 Pass， 结果转换率节节下滑，会有这样的困扰。
我自己觉得就是转换率这件事一直都不能算好，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就是你要转换成什么东西。我举个例子，好比说如果我们今天是推活动，就我们法白自己要办的活动，那个转换率不会太差。最终的产品叫活动，我们手段是可能 IG 的图文，它是大量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本身是效果是不会太差。但是你要转换的事情，如果是跟你这个东西本质连接比较远的，可能就会有一点差。我举个例子，好比说假设今天是业配好了，那可能就会因为我们是贩卖知识的，就最后要导向你要卖某个东西，那个效果可能就不会到这么好。
你讲折扣码的转换量吗？
对对对，之类的转换率可能就会比想象中差，因为大家期待是我来这边是得到知识的，结果你卖我的东西也蛮有趣的，但是我没有特别被打中。
现在法白有在哪些平台？就是除了自己的网站、本专、IG、Podcast， 还有哪一些？
你说啊，我们细数一下：网站、脸书、IG、Twitter、Thread、Live Moon 是一个嘛 ？Line 其实还有我们本身另外账号，然后 TikTok、扑浪其实我们也有，但是没有在
扑浪。现在还有人吗？
扑浪还是有人，但是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族群。大致上就这些。对，
就是以前的 Twitter， 现在 X。
现在 X 对。
那你们量好吗？在 X 上？
我们没有很认真经营，但是2万多人、
哦，这样也有2万了，
对，
很厉害。你们都说你们不认真经营，可是你的数字真的是让我羡慕啊。
但是我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虽然说效果，但是我们是持久。我觉得重点不是我们多会经营，重点是
法白有个特色，早进啊。以我们从318开始，从看粉专开始，其实它非常早进，
对，
它在转换平台的速度上或者破解速度上非常的活泼。
好比说Twitter 一开始是我在认真经营的，我从他追踪人数是80几就开始经营的，是5年前，所以我们5年级就开始有在经营 Twitter， 因为我很喜欢去看各种不同社群平台他们怎么玩，因为每个社群平台玩法都不太一样，而且都差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会变成是法白这个东西在社群各种不同社群平台可以长不同的样子，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你们主要现在的 TA 在哪个平台？
最大的嘛，一定是在 IG， 因为 IG 追踪人数是最多的嘛。我们 IG 是36万，
粉专有，
脸书的话21万，
但是也不差，
对，其实也不差，
但触及很差，
触及很差，
所以要放掉了吗？
也没有放掉，因为它毕竟还是21万，对，所以就是多角化经营。
社团你们没有？
社团没有认真经营，因为这就不太一样了。如果我今天是粉专经营，它是比较像是我粉专经营丢资讯给受众就结束了。但社团不是，社团很讲求互动，
粘着啊，
粘着，对，所以社团比较像是 你要有人，你不可以是法白哦，你要法白下面的 A 或 B 下去跟大家互动。所以后来我们有经营一个，有脸书社团基本上比较荒废，但是我们的 LINE 上有我们的法客电台的社群，就是里面大家会在里面聊天，大概有2000多人在里面。
那以现在来讲的话，你们主要如果是以转换的话，你们哪个平台最能转到？
我觉得如果是做得很好，脸书贴文跟限动效果仍然是最强。
所以那边的那个买客啊，买东西的
还是主要还是，但是我觉得这样讲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因为它就是人数最多的，它就是36万，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它再烂都还是最好的。
法白的线下活动其实也非常的密啊。
对，
那这一点就是线上线下的整合，有别于其他的像台湾霸啊、图文不符，其实又更为强项。只是比较人好奇的是，这么生硬的题目，从10年前大家因为那个环境大环境，大家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做改变嘛，那各种议题像水一样涌出来，其实那些东西不是不存在，原本就有，只是他没有被看到。
是，
那承载在这一些你要说造浪者或者是推浪者身上也好，它产生了以后，你有没有感觉这十年有很大的变化？在整体环境的话，我们先讲就是在议题方面的关注，看这些议题就是那一群人，
对，
就是台湾的2300万人，只要有意识有眼睛还活着的人，他都会不管他透过什么或者是他经过什么方式他感受到这件事情，我们就称之为这2300是一个市场。那这个市场从10年前从服贸开始，很多人是因为服贸开始才开始观察到，哦，原来我们的政府长这样，原来我们的体制长这样，有各种的荒谬与各种的奇怪的地方。那到现在10年后这个市场，你认为，我们就先讲市场来讲的话，你认为它没有很大的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等于做蛮久，所以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大概分两个层面，上跟下。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你在10年前做的时候，基本上你吸引到的都是年纪相仿的人，就是好比说我们10年前是学生，所以你做这件事情的市场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哦，都是学生在关心。可是我觉得开始出现很大的变化是，好比说我们以 Podcast 来讲，是非常非常多家长在听，这些家长可能都是40-50岁的人，
会不会10年前是20-30岁？
对，也有可能。就10年前我们是学生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早就不是学生了。对，所以他们会带他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听。好比说在去年大港的时候，我就觉得蛮开心的，就是有一家人，他们一家三口来找我合照，然后他们在讲事情，就是我们全家都是很喜欢你们法科电台，然后很喜欢洛毅这样子，就比方说我们的东西有打到很多一般的家庭里面，然后就跟我互动的蛮多，也是就是爸爸跟妈妈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就是10年前你说我要讲议题讲给家人听怎么可能，但是现在是很多人他们是开车的时候一家人就在听你们的节目，这个是10年前你难以想象，因为10年前没有 Podcast 这个东西。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年轻人，就是不得不说其实我们有蛮多的受众现在是大学生，然后我们讲5年前好了，法律系的学生可能根本对法白根本不熟，那现在是法律系的学生全部都知道法白，所以变成是很多的学生其实是有受我们的影响，可能是因为看了我们东西听了我们东西，所以他们立志要念法律系，这件事情超乎我想象中的多。一方面很开心，一方面也觉得很重担，
不可以胡说八道。
对，不可以胡说八道，但是其实也蛮开心的。像前阵子的318这个10周年的活动，其实就有一个师大附中的学生说他为什么会关心社会议题，是因为他在小学国中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关心社会议题，因为他听了法白，所以开启了他关心社会议题。法科电台是5年前嘛，他说他大概小5小6的时候接触到法白，然后在国中开始听法白，然后所以他就开
始。所以他是自主接触还是加
接触？他是自主接触的。对，那因为我坚信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个人也是这样长大的，我也是乱看书才开始被启蒙很多的知识。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新竹的学校嘛，
对，
然后我就在清大跟交大偷跑进去读书，但其实我都在里面图书馆乱翻，看了非常非常多书。我是这样被启蒙的，但我相信就是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科技更方便的时候，我一定可以让更多年轻人不小心被一些事情启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跟过去市场我觉得很大的差别，是就是向上跟向下比我们想象中触角更多更深。
那你有感觉10年前甚至5年前大家可能对于比较硬的题目，像 OK 政治题目或者是政治议题或者是政治所产生的相关的一些事件，那它容易比较被，或许它会被讨论比较深。
对，
那现在的话，由于各种的软语音，描述，其实自习七七一周7天，1天7分钟，它刚开始是这样做，它其实就是最早的软语音，因为那个时候的语音都偏长。可是到后来，他发现他7分钟他真的塞不下，所以他往前拉。
对，
可是到后来他又得回来做推流师。
对，
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是群众越追 越快越追越短，而且越来越不喜欢那么硬的东西。其实你所谓的老高是十四型网红吗？他讲的东西其实非常简单啦，虽然他量真的非常大，可是他东西非常的轻非常薄，甚至让你感到说，或许你会认为如果 你喜欢看长文，你喜欢看深一点的东西，你会感觉说这个也需要讲，但是对于市场反应来讲就是这样。
对，
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一块这件事情变成现在的主流，就是我要轻要快，只要有量它就可以 cover 前面，纵使是猫生小孩这样，只要它有量它就可以变成一个题目。你有没有发现到现在的这个现象跟过去？
我自己会觉得这就是传播媒介的很大的改变嘛。我们视野拉长一点好了，我们回到三十年前好了，三十年前的我们媒介有什么？我们有电视，我们有广播，我们有报纸，基本上就这三个。所以在那个时候人是没有选择的嘛，
是
他们问你什么你就看什么，所以那东西难你就看，那东西简单你也看，你没有选择的。可是现在是人是有选择我想要看什么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趋势状况底下，人选择看轻松的东西是个必然的结果，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自由民主的发展。
对，那像老高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我觉得那是老高的策略啊。老高的东西有没有提供知识？其实我觉得也是有，可他有个特点是你可以放掉他。什么意思？你可以边做事边听老高，可有可无，所以他的很好。但像我自己最喜欢的 YouTuber 有两个，一个叫超级歪，一个叫寿司坦丁，他们知识量爆棚到就是我看他们东西要看三遍我才能真的吸收，而且是目不转睛的，甚至要做笔记的。所以就变成这种面向提供成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它就会有不同的一个客群跟面向。所以追踪到底就是，当如果东西越来越碎片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我们觉得碎片化所以东西就必然是不好，它反而是我们要调整策略。好比说我今天做出一个十分钟的影片，知识量非常非常够，可是我要截取三十秒来当做什么短影片，因为这就是我这支影片的什么广告。好比说我在 TVBS 好了，我看到一个行脚节目三十秒的广告好像很有趣耶，晚上七点要播，所以我去看。我觉得未来就会变这样子，未来就是我不小心滑到这个短影片，哇这支影片好像很有趣耶，那我把它找出来看，这是未来的趋势。所以我觉得短影片不是让知识碎片化，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应该说它必然让知识碎片化，可是对于一个知识传播者的话就要调整你的策略，就是你要让知识变成广告，让大家回头去看你最完整的东西。
这一点就是非常有趣，当初的 Reels 上来其实是我们就从我观察到就完全是为了这十几秒所创造的内容，哦，有可能是跳舞，它有可能是一个动作，有可能是一个好笑的东西，但它后续就没有了。
对，
但是它真的非常有量，但是这些所谓的苦苦的做着这些长文做长影音的人发现说干哪里没塞细啊，那所以说 OK 我跳进来，但是我也不可能把东西浓缩到这么短的秒数，那我只好把它剪成广告。
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的，像尤其我们节目也是，我们所剪出来的一集大概至少要五六十分钟的节目，其实那十几秒 你问我说它有没有代表性，我只能说那就是一个片段，那就是一个你要讲精华也可以，你要讲精彩也可以，或者是他要来抓客也可以，他就只能这么做啊。但是如果我只是为了那十几秒搞一集节目，那完全不对，在成本上完全不划算了，
除非你专门只做短影片。
但是做短影片的问题就在于你只能追快，
对
，OK， 你要跳科目三，你就跟，
对，
不管了，就跟着跳。
对，
啊，如果有人要从楼上跳下来，你也就是跟着跳，因为你没有的选择。但是如果原本你就不想做这件事情的人，那你就把它当成广告在做。
对，
我的看法是这样，只是说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大家怎么样从上面转到就是钱嘛？我们还是必须说，既然开了公司，你开了节目，你花了钱，你就得活下去。
对，
你有没有感觉到以现在来讲？你现在花的力气比以前其实更多，因为你要上更多种形态，
对，
不管长短或者是文字图片，影音，以前是分众哦，你喜欢看图的看图，看字看字，现在是你基本上大家都得全做。
对，
但是你的公司的营收 cover 得过来吗？你感觉你做了这么多的，
我觉得这是蛮累的。假设法白是活跃在十年前的，哇那多轻松，脸书一个打天下，可是你看现在就是对吗，
什么都得做，
对，文字得做，图片得做，影片得做，声音得做。所以我觉得但营收基本上因为我们有做其他的事情嘛，好比说我们可能跟一些特定的政府单位可能有合作，对，就是好比说我们跟司法院有合作，对，那是我们擅长的事情嘛，那也是合作也蛮还不错这样子，那它会有一些收入。但是其实本身你说多角化经营增加成本，收入 cover 过来，目前当然是 cover 过来，坦白讲做久会觉得很烦。因为最烦是什么你知道吗？上架
要各自上，
对，就各自上，
而且你又得调整，
很烦。对，这个就是最烦的，就是因为你创作内容可能已经耗掉你 99% 的精力了，可是上架又是另外一个 它就是一个号码。就是假设我今天上 TikTok， 那我 TikTok 上的时候我还要多打一个标题，反正它那个设计就是你要在 TikTok 上面才能弄，它不是你原本弄好就能上架的，像这样就会很麻烦。那如果今天是用 LINE 的话，它是要我们发给观众这个 LINE 的讯息，它又是另外一种模式，所以是模式很多，就是每一个平台的都有一个额外成本，每个一个要弄的话，我觉得是很烦的一件事情。
那你感觉这个环境的变化 OK 平台的变化的话，那你感觉对法白对你们自己来讲，你感觉是变得更有利、还是变得更难？
其实是变有利的，因为就比方说这件事情是更专业的、因为如果是以前一键就结束的话，那就比方说这件事情专业度没那么高。可是我觉得平台变那么多，坦白讲我讲有利的地方是说，第一，你怎么观察到我要去经营哪一个社群平台，那我们的专业度可不可以让我们更快速的去学习到怎么去使用跟玩法，那或者是说用我们既有的脸书跟 IG 加起来的粉丝团的基底也够，所以当要开发新的平台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速度累积粉丝可以比别人快。好比说我们的 thread， 就是 thread 是跟等于是跟 IG 是联动了嘛，所以我们 thread 一上线基本上就80,000人追踪，就是其实累积速度是很快的。
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有的人说的是 thread，
对 thread 啊，对，有人讲 thread 嘛，
绿 thread，
绿 thread， 绿 thread，
所以说你们感觉绿 thread 好用吗？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啊，如果你认真谈这个议题的话，它就有差别嘛。就是我们过往在经营社群的时候，有很重要的事情是大家要怎么样看到你的东西、是你的粉丝要扩散，
是
我追踪 ABCDE 粉专，所以我就只看到 ABCDE 粉专，我今天要看到 F 粉专是因为我的朋友分享嘛，对不对？这是传统的脸书跟 IG 的状况，
传贴、
对。那可是现在开始有个不太一样的状况，以 thread 来角度来讲好了，它就是你会看到你没有追踪的，因为他演算法够强，
是哎、他其实有改啊，他刚开始没有，他刚开始还是跟 IG 一样，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 IG 看到什么靠要怎么，但是同一群人又一模一样的东西，
对， 对，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嘛，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他的坐标之力是很强的。我举个例子，好比说以法白好了，法白去别人那边留言，那追踪法白的人都会看到我们在那边留言，可是这是在脸书跟 IG 上比较难看到的一个状况，所以会变成是法白去一个可能一般的人追踪人就100多人下面留言，他那篇文可能就因为法白去留言就变得很多人关注，这个东西跟过往方式是不太一样，所以 thread 上更讲求的是互动，他的经营策略就 跟 IG 是不太一样，所以玩法就要去做灵活的调整。
那你感觉他转换成你们回来 OK 到 Pocket 上面的转换率好吗？
不知道，
目前还看不到，
还看不出来，因为坦白讲他上线到现在才9个月。
你现在有多少追踪？
你说我个人吗？
对，
我个人应该30,000。
哎，法白有开
吗？法白应该是我也忘记了，对，因为我们现在分工比较细，就应该有10万左右。
这边先岔题一下，洛易有别于法白吗？这个品牌跟法白这个，
我觉得有蛮大的差别，因为终究还是不太一样的事情，是法白是一个组织嘛，可是洛易是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观众的粘着度上其实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那钱有分开吗？
你说赚的钱吗？
对，
没有。如果是因为洛易这边的收入的话，当然很多还是要跟法白去做拆分这样。
所以你是他的 Air Jordan？
我是他的 Air Jordan、法白是 Nike， 我是 Air Jordan。
不是他是你的 Air Jordan？
他是 Nike， 我是 Air Jordan、
okay.
还是有这样子的差别。这样
目前整体来讲，其实法白的多角化经营是真的非常非常多角，多角到你到哪里都看得到他。
对，
那 你有没有感觉到你们未来的调整会不会收一点？
可能会啊，我觉得就是
因为过已经有点太多了。
对， 对，好比说 Twitter 就 X， 他有经营的必要吗？坦白讲我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如果你是穿衣服的人，或许你可以不用经营。
对， Twitter 上就两种人受欢迎嘛，没穿衣服的人嘛，非常激进的人，
是，
对，叫最激进的那种啊。
台湾激进的人在上面有用吗？
不知道。对，所以我一直说就是说打很多问号嘛，所以我是说 Twitter 上就是以 X 来讲要不要经营，它其实是可以打上一个问号，虽然我们也没有很认真在经营、就是你的线散播出去之后，现在就开始要收嘛，就是什么东西是要值得留下来的，什么东西是不需要留下来的，就开始会有不同的状况。那这个多角化其实也蛮多，就像我除了我刚才讲，就是我们有各种平台多角化，人也开始多角化了嘛。对，就好比说我身为法白的一个成员，但是我特别拉出来，不管是我的 IG、我的 thread 跟我的 podcast 都是也是认真经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多角化其实意味着什么？分众时代来临嘛，就是可能未来就会变成是你只玩脸书的人是 A 的样态，你在 IG 的人是 B 样态，你在 thread 上是 C 样态，所以它样态会不太一样。那就正如络绎不绝跟法科电台，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讨论的议题不一样，
你想分众啊，
希望，对，希望的吸到的观众不太一样，那在广告的投放上可能就需求会不太一样，那我们有更多也可以吸引到不同的厂商来做，就是来做这个广告投放。
那你有没有有一些话可以对如果想再投入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领域的人、有没有什么可以建议的？
我觉得大家在投入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要讲的事情，你要做的事情，请记住一定要小不要大。
要轻吗？
轻我觉得不 不一定那么重要，但是一定要小。为什么？好比说这样讲好了，你说我今天要创一个粉专来讲法律，别人可能就会问到为什么我不去看法律白话文就好，为什么我不去看一起读判决就好。你要想你要创这件事情跟既有的平台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差异，所以你要去思考这样。我再举一个更极端一点例子好了，当初在 Podcast 的时候，超级多人看到台湾通勤第一品牌很红，就会说那我们也来聊干话。可是这个对象是最错误的策略，为什么？因为你要聊干话聊到那么多人喜欢，这是最难的事情，
你等于要去挑战他了。
对，等于是你要干掉台通嘛，啊，有这么容易吗？
很困难，
四年过去了就证明没有那么容易啊，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啊。所以你要做一件，因为聊干话是很大的事情，就大家都会，你要做到最好太难，那你就是要挑小的事情，就是你先讨论这件事情是已经大家都不会了，去做到最好是很简单的。我随便举个例子，好比说像我一个朋友，就是他经营救生员，他就是专门讲救生员议题，那这就很棒啊。虽然这个需求可能没那么大，但是有这样需求的人可能就会听，所以我觉得可以从这个小小的地方开始。
那接下来你们认为接下来整个市场的变化，我们先问啊，爸爸比较喜欢被称为公司还是网红？
组织对，
法人组织。
对，因为我们不算网，对，因为网红一定是，
但很多人都把法白定义成网红。
那是因为我觉得开始拍短影片之后大家会有这样子的认知，因为开始露脸，
对，
然后开始角色开始受欢迎之后，大家就会贴上网红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我们一直定位比较不是这个样子。
如果把全体来讲，网红也好，组织也好，或者是因为现在网红其实都公司化了啦，
对，
包括有经纪人，那整个来讲的话，其实在上面活动人非常非常的多，那你认为接下来这个整个市场变化是会有一波淘汰，还是会继续这样子所谓的非常活跃的再发展再长大再扩散？
我觉得以 Podcast 来讲，淘汰趋势已经来了。我记得当初有个数据，就是做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持续下去的其实很少，这就是一个淘汰机制嘛。因为我觉得 Podcast 本身扩散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
很困难
的，就是 Podcast 的扩散仍然是一个，
因为他们本身没有触及率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 Podcast 的扩散还是很传统的。
而且他现在有现象，就是像跟当年的 YouTube 一样，他有所谓的大鲶鱼进来的，像你讲的天下，
对对对对，
财讯啊，漳州数位时代，
对，
他们其实没有非常久，他们大概在2020，其实比法克还要晚很多。法克在2018还是19有得过卓新奖嘛，可是接下来就
报道者垄断，那我也合理啦，报道者真的强啊。对，
但是报道者比较晚进来嘛。
对，
對，包括接下来你看到的在整个排行榜上面，我们以那个新闻类来讲的话，第一名现在是天下，
对，
但是如果你在听天下节目，你就知道它里面的节目档有够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日二更。
对，
對，那以这样组织来讲或是一个人来讲，其实根本跟不上，
根本跟不上啊。因为对，因为原本 Podcast 应该是吃人嘛，
是
就主持人要强，可是他们已经大到不需要这样，
不需要不需要，因为他原本就有他的受众，他把它做转换来，
转换，对。
那所以说第二名的敏迪算是异类了，
对，
算是异军突起，
对。
但是以接下来市场，你认为会越来越不容易做，因为这些所谓的大媒体或者是原本就已经有很大一群记者的大能量的组织，他就进来到这个领域以后，你感觉接下来你会越来越难？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 Podcast 最终还是吃人，节目要不要好听还是主持人最重要，就是我觉得一个节目最重要就是主持人。
所以络绎不绝比法克更好？
没有，真的没有，因为以收听数来讲，络绎不绝也没有法克电台那么强嘛。法克电台有很 大家，
但是络绎成立的时间比较短。
对啊，我是去年的八月开始，
那在一年呢？
哎，要想一件事情，法克这个我们有很多主持人，大家不同的喜欢的受众组成起来，一定还是比络绎不绝强，而且络绎又在法克电台里面。
了解，这样整体来讲的话，其实你看嘛，你自己就有三个节目在跑了嘛，整体来讲的话，其实大家真的是听不完，大家又需要分众，又会被各种的端音，甚至现在大家要出国去玩还听什么 Podcast， 神经病啊，玩剩了没乎啊。接下来淘汰竞争只有越来越强的状况下，你认为会更好整体环境的话？
就是我觉得他还是会回到主持人，就是主持人多专业
决定了这个节目能走多久，
一定还是这个样子，就到最后就是会开始，因为一开始就是
随意
嘛，就你做就有可能会，就像当初脸书嘛，你粉专随便经营就红，但现在就会很吃实力了，因为 Podcast 兴起， Podcast 大概是2020年的五六月开始兴起的，
爆量，
对，可是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嘛，对，那四年就是一个总统任期了，所以我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时代。我觉得很吃主持人，就是主持人仍然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不管在什么时代，这个节目好不好，永远是主持人是最重要的事情。就像康熙来了，先撇到一些因素，康熙来了为什么大家喜欢看？就不管今天来宾是谁，大家就是想看小 S 跟蔡康永主持，所以主持人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怎么样让自己主持的好， 我的题材比较特别，我主持人有自己的特色，我这件事情还是最重要一点。
就这十年的变化有让你当初想不到吗？
自己想得到也想不到。我先讲想不到，是十年前对自己人生的想象，我就是个大学生，未来就是考上研究所啊，当律师，大概就这样子。但没想到的事情就是，哇，我会突然去当补习班老师，我会经营法白，哇，原来法白突然会有机会成长规模这么高，我读完的专业是变成是我怎么样去跟别人沟通，哇，又录了 podcast， 又录了短影片，然后到处演
讲，就变成当红主持人，当红网红，
不敢说当红啦，但就是变成是我的身份更接近所谓的主持人这件事情，这是当初始料未及的。但是我想要分享一个我觉得我有想得到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318之前我本来就是一个希望可以对社会议题有帮助的人，那我在318之前其实一直在找寻我要怎么做这件事情，所以318后我本来想象就是我希望在未来有一天，就是我能做的事情就是不管是什么位置，我可以当一个好好跟社会大众探讨议题的人。我希望有一天就是我在跟社会大众讲死刑的时候，台下的人会因为他喜欢我，因为他愿意听我讲话，而愿意好好听我讲这个非常极具争议性死刑的议题。那我觉得有想到的事情是至少十年后的今天我有做到这件事情。
这十年呢、啊，其实从大环境，不管是在政治环境，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哦，物价，还有包括我们所使用的平台，其实变化真的是非常大。
对，
当初真的没有想到这个变化会如此的巨大，
非常巨大。
那其实从原本媒体是由高门槛的状况下，到现在人人皆媒体，你只要一只手机，你只要人录个东西，不管是 OK， 纵使你不露脸，露个身也可以。哦，你要穿衣服、脱衣服都可以，都可以的状况下，其实在整个环境的变化让。人人皆媒体，人人皆网红的状况下，这十年真的是当初没有想到的，
完全没有想到，
但是也带来了一群原本没有想到的人进到这一个蓬勃的市场来。
是，
那我们还是希望接下来不管是在大家对议题的关注，不要因为这些快速的变化而失焦了，因为包括我们现在比较常讲的 OK 政治侧翼啦，或者是一些主持侧翼，其实现在的活药也是这个沃土所产生的啦，
对，
人一样在做，其实听众就是这一些，观众就是这一些，那大家都在听，大家都在看，那就希望大家在传播的时候还是要有所拿捏啦。
对，
我们比较希望是这十年议题也会继续往前，日子就是会继续过嘛，议题一定会源源不绝的产生，但是不要因为为了只追寻上面的数字跟量，
对，
而有所太过于盲目的追啦。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我觉得我讲的蛮重要，就是因为我觉得像法白其实操作很多议题，其实我们当然有想到怎么样操作收听率啊，怎么样一定会更好，但是我们其实会不想要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说还是好好跟大家讲
讲一件事情，
讲一件事情要讲得好，即便这个讲得好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反感，大家可能会没那么喜欢，但是我们认为它是对的，我们认为它是正确的，我们就还是希望好好的来跟大家讲会比较好。
我们再一次谢谢洛毅。
好，谢谢各位观众，谢谢主持人。
好，拜拜。
拜。
如果你喜欢本集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区给我们五星好评，或是追踪思想谈课的 IG 给我们更多建议和回馈。我们思想谈课，下集再见，拜拜。